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川普内阁开会的片段。
If you all haven't stopp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Mr. President, I invite you to see your big, beautiful face on a banner in front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because you are really the transformational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worker, along with the American flag and President Roosevelt.
Working for this government, for you, is the greatest honor of my life. I tell it to everybody, and I really do feel that way, and I thank you.
You have breathed life back into the profession of law enforcement. Your respect for law enforcement, is so incredible. It's making a difference.
This is just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really, to recognize your leadership as a true champion for working people.
Well, everyone knows there's no stronger advocate for hardworking American families than you.
Well, Mr. President,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for you.
Our country has never been so secure thanks to you. You have brought us back from the edge.
And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wish for, that noble committee finally gets its act together and realizes that you are the single finest candidate since the Nobel Peace, this Nobel Award was ever talked about, to receive that reward.
It's pretty great to celebrate Labor Day with Builder, who loves labor. The great Trump projects have come from the very men and women we're going into this weekend to celebrate.
Thank you for saving college football, by the way. We're all very grateful.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川普政府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如果你不看视频只是听内容的话，你一定想不到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这种场景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似曾相识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2018年的三月，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就在全国哗然的时候，湖南省有个人大代表叫杜美双，他是唱花鼓的名角，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奉献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表演。
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觉得真的，咱们的习主席，
你希望他能连任多久呢？多少年？一辈子？终身？
终身？一辈子？真的，这是老百姓的心声，真的。
没想到啊，我们中国的核心宋盛科技这么快就给美国人学到了。都说中国这几十年在抄美国的作业，你看这下倒过来了，美国也来抄中国的作业了，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在宋盛这条拥挤的赛道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杜美双啊，毕竟只是民间唱戏的，不是正式的官员，文化程度有限，思想觉悟也不高，他拍马屁送圣用力过猛，这还情有可原。美利坚这么一大帮名校毕业在民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内阁高官集体排队送圣，那可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当然啊，这并不是川普治下的美国的偶发状况，而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就在前天，美国的财政部宣布准备发行一款1美元的纪念币，上面呢刻有川普的头像，以配合2026年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250、确实是个好年头。硬币的正面是川普的头像，背面则描绘他高举拳头，背景是美国国旗，再配上一个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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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号。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货币的设计图，想到的居然是我们熟悉的袁大头啊，活人上硬币，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当然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些马屁在我看来啊，都还差宇宙中战无不胜的金三胖将军一个档次啊。大家可以看看去年朝鲜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段歌曲。你看人家朝鲜啊，大大方方直接就把80后的金三胖称之为伟大的父亲，全国人民甭管你愿不愿意，这都免费多了一个爹啊。 我们中国人常说啊，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溜须拍马也是我们经常用来讽刺别人的常用词汇。那么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溜须的典故来自北宋，当时的参知政事丁谓，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他是个很善于逢迎的小人。有一次朝廷宴会，他看见朝廷的宰相寇准胡须上沾了几颗米饭，他立马就屁颠屁颠的跑到寇准的面前帮寇准擦胡子。这个事儿呢就被当时的人看不起，就讥讽他为长官溜须，溜须就是这么来的。而拍马屁这个词呢是起源于元朝，当时蒙古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就带来一个习俗，相逢的时候双方会拍拍对方的马的屁股并称赞好马，以此来讨对方的欢心。后来呢，汉人就用拍马屁这个词来形容阿谀奉承的行为。溜须和拍马这两个意思相近的词汇啊，在明朝就合二为一啊，成了溜须拍马这个固定的词。虽然一直被中国人看不起，但其实呢它是一个技术活，并不只是脸皮厚就行啊。高雅的马屁拍出来那是神清气爽，而低俗的跪舔只能让广大的逆工嘲笑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川普手下的这堆马屁精和川普的文化程度啊，那也算是相得益彰。溜须拍马的方式呢还有待提高，最主要是啊没有好好向东大学习啊。其实泱泱华夏历史上有无数优良的拍马素材可以参照的，美国的玛嘎们如果稍加留心啊，就能吸取很多的营养，提高拍马屁的水平。比如啊，唐朝有个左肃正御史，他叫杨再思，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啊，他养了几个小白脸，其中的一个叫张宗昌，深得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而张宗昌的小名叫做六郎，当时呢就有拍马之徒称赞他六郎面似桃花。这杨再思听说之后一脸正气地说，不能这么说啊。张宗昌就很奇怪啊，就问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杨再思义正言辞地说，哪里是六郎是桃花，分明是桃花是六郎啊。啊，你看看啊，虽然只是这个语序上的不同啊，这个境界的高下却立马分明啊。六郎是桃花不过是平庸的形容，没有什么新奇的，你把它颠倒过来，桃花是六郎，立马就提升了比喻的逼格啊，升华了主体，这拍马的效果那立马就从安卓变成了苹果啊。这种高妙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比如东晋有个大臣他叫顾月，他和东晋的皇帝简文帝是同龄人，他头发呢很早就白掉了，皇帝就问他，你头发怎么白得这么早啊？这顾月就说，蒲柳之枝望秋而落，松柏之枝金霜密茂。他把自己比喻成柔弱的蒲柳经不起风雨，而把皇帝比喻成傲立的松柏抗得住霜寒。这个马屁就拍得不露痕迹，高雅而优美，你看就不是逆宫的水平啊。还有个例子啊，东晋的桓玄他攻入建康逼皇帝禅位，有一天呢这个桓玄就坐在那个床上，忽然间他的床就塌了，周围的人都面面相觑，都以为是不祥之兆不敢说话，唯独他旁边有个宦官叫殷仲文，他说啊，圣德深厚连地都承载不下了啊。你看这个马屁也是相当的应景而扣题啊，妙不可言。但是啊，他拍马屁啊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风险的啊，因为不是所有的马屁都能带来神清气爽的效果，恶劣的马屁啊比不拍还要惨啊，你拍错了地方，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引来杀身之祸啊。比如唐朝还有个御史叫郭霸，他去看望他生病的顶头上司魏元忠，这个魏元忠病得不轻，郭霸就提出，我也是个老中医啊，我可以尝一尝病人的尿液就知道病情啊。这个魏元忠就觉得恶心啊，就制止他不要这么干，但郭霸舔菊心切，他还是端起魏元忠的尿盆有滋有味的品尝了一番，然后说，那味道偏苦，你的病情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但是魏元忠这个人啊，他秉性刚直啊，这个事儿把他恶心坏了，所以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对郭霸这种变态的行径极其鄙视，他很快就把这个事儿捅出去了，公之于朝廷，这郭霸也因此名声扫地啊。明朝杭州府啊，还有个教授叫徐一奎，他费尽心思啊，想拍皇帝朱元璋的马屁，他就上来一个奏折， 说朱元璋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唯是作者。众所周知啊，朱元璋小时候当过和尚啊，哪怕是后来当了皇帝，他对自己的出身还是非常敏感的。朱元璋就觉得啊，徐逵用这个光字，这不就是暗地里讽刺我当过皇上光头吗？你是看不起我呀。所以啊，二话不说直接就下令砍了这个徐一奎的头。徐一奎啊，到死都不知道这马屁错在哪里啊。由此可见啊，这个拍马屁啊，作为一种技术活啊，把握好分寸、时机、对象、场合、环境是多么的重要。中国人的马屁历史呢，虽然是源远流长啊，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传承，但是啊，到了近代啊，过往还有一点文化和优雅的马屁已经看不见了，完全变了味道，取而代之的就是带着无产阶级革命味道的简单和粗暴。比如文革的时候啊，舔菊大师郭沫若，他就把马屁提高到了一个新维度。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民国时代著名的文豪，他一直都是宋盛的高手。他早年经过周恩来的介绍，在1927年加入了中共，随后就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痛骂蒋介石，标题就叫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但是蒋介石啊，并没有在意啊，反而因为郭沫若的文坛地位，在1937年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允许他回国，而且呢还亲自接见了他。郭沫若对此感激涕零啊，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又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大唱赞歌。所以郭沫若在1949年后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呢，也就不奇怪了啊，轻车熟路啊。他的马屁功夫啊，也到了一个新境界啊。比如1958年他写了一首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这么写的啊，在10000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在舔完老毛之后还不够啊，郭沫若又接着舔江青。1967年啊，郭沫若在一次会议上当众朗读自己的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到了1976年华国锋发动怀仁堂兵变，郭沫若又一次与时俱进，马上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除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章，还有金身白骨自比遮天武后，铁肘扫儿光，接班人是俊杰，一致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你看这马屁拍的，虽然有点恶心啊，但是人家是真敢拍啊，谁上台就拍谁啊，党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啊。但是郭沫若这个御用的肉喇叭其实付出的代价也相当的大啊。1967年文革中啊，他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儿子郭明英因为被批斗自杀身亡，紧接着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他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另外一个儿子郭士英又因为私下组织文学社团被红卫兵揪出来批斗，最终不堪受辱跳楼身亡。郭沫若的自己的老婆余丽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也难以忍受污名，在1979年的2月自缢身亡。所以啊，拍马屁这碗饭啊不太好吃啊。比郭沫若还要惨的还有另外一个音乐的肉喇叭，我们都很熟悉文革的标志性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啊，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啊。这首歌的作者叫做杰夫，他原名叫做李云龙，但不是亮剑里面的那个李云龙。这个杰夫呢，他也是老革命，是中共资深的文艺吹鼓手，堪称红歌始祖啊。他曾经担任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文革中呢，杰夫就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曲，除了上面提到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等。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杰夫甚至把所有的老毛的诗词都谱上了曲， 这还不算啊，他甚至连毛主席语录也给谱了曲，比如什么争取胜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啊，就是为了方便流马们找请示晚汇报的时候用歌唱的方式来送圣。这也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语录歌的由来，杰夫正式开创了用歌曲来送圣的新赛道啊，名利双收，一度收到了永远健康的宁副主席的接见，非常风光。当时呢，林彪已经被确定为党的接班人啊，受宠若惊的这个杰夫啊，凭借自己成功的经验就很想再压一次宝。他受到林彪的接见之后就马上创作了一首紧跟林副主席向前进，还专门给林彪写了一封表忠信，信中这么写的啊，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天崩地裂心不变，刀砍火烧志不移。结果呢，1971年林彪叛逃之后啊，杰夫就是因为这首拍马屁的歌曲倒了大霉，被划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员，他所有的歌曲都被禁了，而且被直接下放劳改，关了5年之后啊，在狱中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直到后来改革开放啊，也没有给他平反啊，这个马屁的代价可谓相当的惨烈啊。还有一个更搞笑的案例啊，就是哲学大咖冯友兰。冯友兰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的院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啊，在民国时期呢，就类似于黑格尔在德国的地位那样。他和郭沫若很像，在1949年后啊，果断的卖身，一度呢也很吃香。冯友兰在1949年10月5号给老毛写了封信，我计划于5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您的号召。但是在文革中啊，冯友兰还是没有逃过铁拳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了，下放劳改。冯友兰为了表忠心自救，给老毛献上了一首《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其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凯，长岭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在，追随正路永不怠。还挺押韵的啊，也算他舔得及时啊，总算是保住了老命。此后呢，逢年过节，冯友兰都要给老毛献上诗词歌赋，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身痛多前醉，也在公君话语中。老毛死后啊，冯友兰还以为江青就要接着上位了，然后呢就加入了江青的写作班子，狂舔江青啊，则天敢于做皇帝，耿古中华一女雄。结果呢，没想到江青不争气啊，很快就进了清城，这文革就结束了。冯友兰也因为给江青的马屁被连累，虽然他没有坐牢啊，但是也从此名声扫地，靠边站了。他的夫人叫任载坤，就抱怨他说出了一句名言，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撂了一泡。除了这些名人啊，其实在文革中因为拍马屁而倒霉的那太多了，比如解放军的开国上将杨成武，他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为了奉承老毛，在196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高调的表忠心。老毛对他这个马屁呢却很不感冒，他觉得啊，这个大树特树这个词啊太招摇了，你杨成武这么说不过是急于越过林彪上位，有篡夺军权的野心。所以老毛就点名痛骂杨成武，名曰树我，实则树自己，当即就下令逮捕杨成武入狱啊！你说这马屁拍的冤不冤吧。湖南邵阳县范家峪公社有个叫做王二毛的倒霉蛋，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叫二毛，他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就声称啊，我自己就是毛主席的老二啊，老二是粗话啊，就是说他是毛主席的洋具。这可是话糙理也糙呀，伟大领袖的洋具能是你这种型号的人吗？很快啊，他这话就被给人举报到了县里的革命委员会啊，经过公审当场枪决。 有这么多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啊，溜须拍马不仅是一项传统技艺，其实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不是单靠厚颜无耻就可以混饭的，方式方法非常重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曾经有首很著名的做鬼也幸福的马屁诗啊。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山东作协的副主席叫王兆山，他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神作，天灾难避死何数，主席患总理呼，党腾国外深深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众作鬼也幸福，营营战车救除毒，左军书右警孤，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当年的中国的氛围啊还比较正常啊，所以王兆山这首做鬼也幸福的马屁诗发表之后啊，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唾沫啊，差点就把他射死了。所以啊，这御用文人的整体素质不高啊，这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啊。当然啊，这个王兆山虽然没有掌握好马屁的方式方法，那纯粹是水平的问题啊，对党的忠心还是令人满意的。假以时日啊，在宇宙真理的指导之下，精心揣摩，开头创新啊，必然能够拍无不中，拍无不喜啊。这里呢，我就要介绍一下啊，高级的马屁的拍法了，供大家学习参考一下啊。原来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人家拍马屁的方式那就高级多了，完全是润物细无声啊。这个景俊海原来是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府的副省长，他拍马屁啊，那真的是独辟蹊径啊。众所周知啊，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他是陕西省富平县人，早年呢一直在陕西搞革命，算是土生土长的陕西革命领袖。习仲勋在2002年去世之后，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在2005年从北京的八宝山迁葬回到陕西的富平。当时习近平还只是浙江省的省委书记，他还没当上储君呢，所以啊，习仲勋的陵园刚建成的时候也只是一般的规格，占地只有8亩，跟中共其他元老的陵园是差不多的。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这个景俊海还只是陕西的副省长，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他不是习近平的老部下，也没有什么交集，离习近平108000里啊，想拍马屁也没有机会和门道啊。但是景俊海敏锐地从习仲勋的身上嗅到了机会，他利用自己掌管陕西宣传口的机会，以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义，把习仲勋陕西老家富平县的陵园啊作为重点工程来改建扩建，从原来的8亩直接扩建到150亩，而且还配套建设了雕像、纪念馆、生态公园等等一系列的大工程，整体上成了一个超豪华的皇陵。150亩的陵墓是什么概念呢？除了略逊于那些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啊，比中国80%的皇帝、藩王、诸侯的陵墓啊都要大呀。当然啊，为先皇修陵墓，那么当今的皇帝自然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呢，不出所料啊，景俊海很快就获得了超额回报，之后就马上被提拔进京，成了中宣部的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此后呢，又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封疆大吏、辽宁省委书记。所以啊，你看人家景俊海的马屁啊，那才叫高级啊，一句恶心的话都不用说，这事儿就办得妥妥的。我觉得啊，美国目前的内阁高官啊，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中国同行的先进经验啊，光在镜头前送圣那怎么够呢？总统山上的头像赶紧刻上去啊，皇陵赶快修起来啊，这样才能遥遥领先啊。我以前在节目中啊，曾经多次表达过一种观点，就所谓的民族性它就是人性，而人性呢，它是不分国别和种族的，它是相通的，完全是由制度和环境决定的。很多人以前都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有问题，经过这漫长的2000多年的专制，已经被摧残和异化得不成样子了。那么你对比一下今天的美国，在美国立国快250年了啊，一直以来都是宪政民主，这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专制啊。但是川普第二次上台，这还不到一年，整个美国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都大变样。这种环境中美国高官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你说真的好过中国人吗？我曾经还说过，一个美国人 他要是扔在中国的环境中，不出三代就跟中国人一个样。现在这个说法我要修正一下，不扔在中国就待在美国也不需要三代，在川普这种人的治下，一年的时间他就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大家可以想想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政客都这样，在美国还有很多异类的存在，比如利兹切尼，他是共和党人，他老爸就是乔治布什时期的副总统迪克切尼，他继承了老爸的事业成了参议员，和川普人是同一个党派，而且他还曾经是川普的粉丝。但是在国会山暴乱之后，因为他批评川普，结果被开除党籍，也丢了参议员的席位，从此呢就成了反对派。他在离开美国参议院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
Tonight I say this to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who are defending the indefensible. There will come a day when Donald Trump is gone, but your dishonor will remain.
感谢有切尼这样的人，才让我们觉得有时候这个很操蛋的世界终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马屁精再多也终究只是一个又一个悲凉的笑话。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
习主席真的是不得了，
因为他的这个工作能力是怎样一个评价？
习主席他就是很细，但是有一股热浪，我们圈内还是不多嘛，但是我感觉到都热了，很热的那种感觉，激动的就是要当时那个都要流出来了那种感觉。